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13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哈亚安。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新一轮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火箭弹，伊朗在海湾扣押了一艘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伊拉克总理在地区紧张之际飞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访问，多国相继采取措施因应伊朗报复性打击以色列的风险，德国总理舒尔茨今天开始访华，被指既要降低风险又要不冒犯北京。共同社透露，德国一艘护卫舰8月将停靠东京港与日本合作抗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与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会面，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美日菲三方协议将改变南海局势，马克思问杜特尔特在其任内与中国达成的秘密协议妥协了什么，封口费案下周在纽约开庭，特朗普宣称将作证并说实话，澳洲悉尼商业中心发生持刀袭击案，至少6人死亡，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袭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伊朗为其将军在叙利亚领馆被炸死而报复以色列将导致中东局势恶化之际，法新社今天4月13日发自巴勒斯坦领土的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发动了新一轮致命袭击，同时黎巴嫩真主党也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火箭弹。该报道说，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周五宣布向以色列阵地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声称这是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的回应，以军说他们探测到来自黎巴嫩境内的大约40发炮弹，其中一些被拦截，以军还说没有人员受伤，并补充说以军此前拦截了2架真主党爆炸无人机。伊朗在海湾扣押一艘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据伊朗官方伊尔纳通信社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特种部队今天周六在海湾扣了一只与以色列有关联的集装箱船，该官媒称海事特种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次直升机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名为 MCS 白羊座的集装箱船，并补充说这艘悬挂葡萄牙国旗由犹太复国主义资本家埃雅尔奥佛旗下的 Zodiac 公司管理的船只正在驶向伊朗的领海。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今天周六离开巴格达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他将在那里会见美国总统拜登，而加沙战争和与伊朗关系紧张加剧地区局势的动荡，据白宫称拜登总统将于4月15日周一会见伊拉克政府首脑，讨论加强巩固双边伙伴关系以及华盛顿领导的驻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国际反圣战联盟的使命发展。伊拉克总理访美正值伊朗威胁要对以色列对其驻叙利亚领馆致命袭击进行报复之际，美国总统预料德黑兰会尽快采取报复行动。伊拉克总理在周六的电视讲话中提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战争及其影响，他说这次访问是在一个微妙而敏感的时刻进行的，无论是就双边关系还是就该地区的局势而言都是如此。多国相继采取措施因应伊朗报复性打击以色列的风险，详情请听瑞迪的介绍。
中东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的交战进入第7个月，仍然没有新的休战可能，而此时伊朗可能对以色列展开报复性打击的风险升高，引发对以哈战争在中东地区扩大的担忧。4月1日，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遭遇致命袭击，导致16人丧生，其中包括伊朗革命卫队7名成员，尤其是2名高阶将领。这起袭击行动被认为是以色列军队所为，伊朗发誓要做出报复性打击。 美国政府研判认为伊朗可能会很快就付诸行动。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袭击行动可能很快发生。他一方面呼吁伊朗保持克制，另一方面重申美国保护以色列的承诺。当日，美国也宣布向中东地区增派援兵，以色列自然也进入备战。几天来，紧张气氛笼罩着中东。荷兰外交部13日宣布，其驻德黑兰大使馆当日暂时闭馆。至于下周一15日是否开馆，有关方面明天周日再做研判。事实上，多个国家都陆续采取措施因应紧张升级的情势。法国政府周五发出旅行警示，提醒侨民未来几天务必不要前往伊朗、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理由是当地军事风险升级。印度、波兰和俄罗斯也都发出了同样的警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及该公司在奥地利的分公司周五宣布，将在4月18日以前暂停与德黑兰的航班往来，并暂时不再经过伊朗空域。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澳洲航空13日也宣布，其往来于博斯与伦敦间的远途航班将绕行避开伊朗空域。
德国总理舒尔茨今天周六开始访华，将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面。在北京与西方围绕中国政府大力补贴绿色能源触发的贸易战隐约成型之际，舒尔茨访华的主要目的被认为是要减少与北京的贸易摩擦，同时又不触犯北京。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德国总理舒尔茨此次访华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一方面受经济衰退打击的德国企业呼吁更全面更公平地进入被认为过分保护的中国市场，另一方面面对中国倾销过剩产能，欧盟已经开启了多项调查，威胁将刻意重税制裁，而中国政府将试图敦促柏林当局不要支持欧盟相关举措。率领着政府部长和跨国公司老板的舒尔茨此行并不轻松，面对中国印在他所主张的合作伙伴、竞争者与系统性对手三者之间走平衡，这是一种面对北京的去风险政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不至于走到脱钩的地步。法新社援引中国东部德国商会会长布特克表示，作为一极，欧洲人必须明确在美中之间如何定位，而不要被美中的冲突压垮。他补充说，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既能保护自己的市场，又不冒着失去在华业务风险的办法。在中国与西方贸易形势紧张之时，柏林方面表示，舒尔茨中国之行是与美国、欧盟以及法国协调之后的行动。在国际层面，舒尔茨将要求中方向俄罗斯施压。周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舒尔茨举行了视频会议，共同呼吁重新平衡欧洲贸易。根据爱丽舍宫，两位领袖协调努力，倡导重新平衡欧洲贸易关系，并强调乌克兰战争对欧洲安全的影响。基尔研究所在本周发表的研究报告中估计，中国政府向企业支付的补贴是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3到9倍。
据共同社透露，德国军舰预计8月份停靠东京港，与日本合作抗中。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日本共同社发自柏林的报道引述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一艘德国的海军护卫舰将于5月7号启程前往印太地区，并于8月下旬访问东京。报道指出，鉴于中国不断试图改变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和南海的现状，这是推进其参与该地区战略的一部分。德国希望和拥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的日本一起遏制中国的胁迫行为。这将是从去年7月份德国制定对华战略以来，军舰首次停靠日本的港口。今年6月到8月，德国空军还将向印太地区派遣战斗机。德国在2020年制定了印太战略，并在2021年，大约20年来首次向日本派遣了护卫舰，2022年还首次向日本派遣了战斗机。一位外交消息人士称，德国持续派遣军舰和战斗机，表明德国对参与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报道称，今年除了护卫舰之外，还将派遣一艘补给舰，除了参加美国海军在夏威夷附近主办的环太平洋联合演习之外，还将进行日本海上自卫队参与的多边训练。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13日在平壤与中国全国人大委员 长赵乐际访朝的最后一天与他见了面。此次访问的背景是中朝建交75周年和平壤更加向莫斯科靠拢，特别是金正恩去年9月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面后，平壤被指用大批的炮弹和军火唤起，俄罗斯高科技援助得以在卫星和导弹领域取得了突破。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周五表示，菲律宾、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协议将改变南中国海和该地区的事态。他同时向中国保证，中国不是被针对的目标。马克思周五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三边协议极其重要，这将改变我们在该地区、在亚洲的东盟、在南海周围所看到的动态。前一天，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华盛顿首次与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举行了三边峰会。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各种海上争端，美日非三国领导人对中国在南海的危险和侵略行为表示深切关切。每年有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货物经由那里运输。马克思问杜特尔特，在其任内与中国达成的秘密协议中妥协了什么？据菲律宾拉普勒新闻网站13日报道，小马克思总统就仁爱礁与中国达成的君子协议对前总统杜特尔特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中包括为什么他对菲律宾人民保密，以及该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另据消息，封口费案下周在纽约开庭，请听夏荣的介绍。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封口费案15日将在纽约开庭。据法新社报道说，他表示自己将出庭作证，他也因此将成为首位接受刑事审判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控伪造商业记录，掩饰他的前律师科恩支付色情片女星13万美元，借此换取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保持沉默。这起所谓的封口费案只是特朗普面临的四项刑事起诉案件中一件，而且可以说是最不严重的一起。不过特朗普可能成为被定罪的重罪犯，并可能面临监禁，将对原已前所未见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抛出一个惊人的未知数。据报道，特朗普在12日表示他将出庭作证，这对被告来说是个不寻常且经常有风险的举动。但特朗普告诉提问的记者说，他会作证，会说实话。这场审判将从15日开始，同时进行一场可能会是漫长且具争议性的过程，来遴选12名陪审团成员和他们的候补人选。纽约法官莫甘将召集100多位普通公民，他们必须回答一份问卷调查，包括查问是否属于极右派团体成员，例如2021年1月6日带领一群特朗普的支持者攻击国会山庄，以阻止对拜登胜选认证的极右组织。特朗普已宣称自己无罪，即使被定罪他也能上诉，而且不会被禁止继续竞选，甚至是在11月5日的大选中当选总统。另据纽约时报预测，特朗普是否会真的出庭作证尚不清楚，因为以前特朗普面临审判的时候也表示要作证，但在作证当天就取消了。
今天周六，澳大利亚悉尼一家拥挤的购物中心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多人受伤。一名警方官员告诉记者，不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另据消息，巴基斯坦西南部暴力事件频发的俾路支省政府宣布，周五晚间有6名枪手杀害了11人，其中包括9名旁遮普工人。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N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13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德国总理舒尔茨13日启程前往北京访问，西门子、奔驰、宝马、拜耳等德国大型企业的领导人随行，凸显经贸议题将是他此行的核心议题。不过此时正当欧美各国对中国产能过剩，尤其是绿能产品大批输出不断发出警告，而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战争明显后续乏力，而中国与俄罗斯友谊无上限，也正使得美欧对俄制裁效力减弱，舒尔茨此行因此可以说会是任务艰巨。就经济层面而言，德国政府近年来虽然开始明确脱险战略，试图减少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但扭转依赖关系无法一蹴而就。2023年，中国依旧连续第八年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不过，作为德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美国正拉近与中国对德贸易的距离。尽管德国驻华商会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在华德国企业都抱怨说在中国面对不公平竞争，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分析也认为，不少德国企业依然希望留在中国。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几天前甚至宣布在中国追加投资25亿欧元，以便扩大在中国的业务，应对在华销量增长乏力的局面。舒尔茨此行首站重庆，其后是上海，周二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政府总理李强会谈。但在经济层面，德国总理可以从中国那里得到哪些让步却很难说。中国疫情后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增长持续放缓，结果之一就是产业过剩，不得不在海外寻找出路。大批中国产品以其因政府补贴而低廉的价格冲击欧美市场，已经引起欧美各国的警觉。美国财长耶伦刚刚结束在北京为期四天的访问，启程回国之前，耶伦几乎是发出了警告，美国不会听任中国赔本价格的产品涌入市场。欧洲方面几个月来也动作频频，去年9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进行入关登记，实际上是在为此后可能制定加征关税措施做准备。几天前欧委会又宣布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以及风能设施是否享有政府补贴展开调查。正在欧洲访问的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几天来一再强调，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指控没有任何根据，而欧盟启动的反补贴调查是歧视性的和保护主义措施。舒尔茨此行可能希望专注经济议题，但乌克兰在战场上处境日益被动，也使得舒尔茨有必要向中国领导人再次阐述欧洲立场，至少是再次呼吁中国利用他对俄罗斯的影响力，说服普京停止战争。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联盟与美国一道坚决支持乌克兰抵抗俄军的努力，但欧洲各国的实际军事援助总是犹犹豫豫，也姗姗来迟。乌克兰两年多苦战之后后续乏力，而美国今年11月的大选争夺也导致拜登政府准备拨给乌克兰的军援款项受阻。与此同时，两年多来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可能正对乌克兰战场上的力量对比产生新的效应。就在舒尔茨启程前夜，美国高层负责人向法新社表示，中国正帮助俄罗斯实现自苏维埃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其速度超出了美方的想象。的确，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方面以和平推动者自居，但两年多来从未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另一方面坚持推动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中俄两国贸易爆炸式增长。尽管西方各国不断释出各种制裁措施，但是俄罗斯经济自开战的第一年略有萎缩之后，2023年就重现增长，增幅甚至达到 3.2%。 然而从美国方面 方面释出的资讯来看，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并不仅限于减缓了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4月2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电话会谈时，特别对中国对俄罗斯军工业基础的支持表达了关注。法新社12日引述两名美国高层不愿披露身份的官员举例指出，俄罗斯从中国大批购买了电子元件、机床和爆炸物。根据美国政府掌握的情报，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俄罗斯超过 70% 的机床进口来自中国。美方认为这使得俄罗斯得以提高弹道导弹的生产。上述两位美国官员还透露，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发动机以及巡航导弹的助推系统，有些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在俄罗斯境内共同生产无人机，中国也向俄罗斯提供了可以用于弹药生产的原料。美方也认为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了侦察影像，美国因此希望欧洲盟友能对中国施加压力，说服中国减少对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的支持。舒尔茨启程前夜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视频会谈，根据法国总统府的公报，两国领导人尤其在平衡欧中贸易关系问题上协调立场，并强调乌克兰战争对欧洲安全构成的威胁。但是德国总理此行能在何种程度上在这两个议题上争得北京方面的让步值得关注。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六4月13日的法国报摘为您介绍《费加罗报》电子版两篇与中国有关的报道。首先是中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赵乐际从周四开始访问朝鲜，纪念两国建交75周年。《费加罗报》写道，赵乐际是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在此正式访问期间，赵乐际和朝鲜同行崔龙海出席了周五举行的朝中友好年开幕仪式。赵乐际在讲话中重申，北京的战略政策是成功捍卫、巩固和发展北京与平壤的关系。他表示，中国愿意为两国友好关系开启新篇章。崔龙海则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英明领导下，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黄金时代。报道提到，法新社的一段视频显示，据朝中社报道，两位政治高层人物在平壤东大剧院观看了中国和朝鲜著名艺术团的多场演出。报道强调出，北京是平壤的主要经济支持者，何尝其盟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在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对南方邻国的态度也更加强硬。三月底，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延长对平壤制裁的监督委员会任期时投了弃权票，并表示反对对朝鲜实施不分青红皂白的制裁。第二篇报道是，华盛顿称中国正在帮助俄罗斯进行自苏联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报道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周五警告说，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初期，中国帮助俄罗斯进行自苏联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其速度之快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说，美国正在鼓励北京在冲突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并补充，我们希望我们的盟国加入我们的行列，美国尤其希望欧洲国家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减少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报道续指，德国总理舒尔茨从周六起访华三天，而德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尤为密切。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举例说，莫斯科大量采购中国的电子元件、机床和炸药， 并补充说，中国正在俄罗斯境内合作生产无人机，以此说明中国政府对俄罗斯军工企业的支持。据拜登政府掌握的详细资料显示，在2023年的最后三个月里，俄罗斯进口的机床有 70% 以上来自中国。美方评估，这使得俄罗斯能够增加弹道导弹的生产。美国提到，中国大连机床集团是俄罗斯的供应商之一。上述官员还提到，武汉环球传感技术公司、武汉同盛科技公司和海康威视公司是俄罗斯坦克等使用的光学系统的供应商。他们还提供了中国公司iRay Technology 和华北电光研究所的名称。据同一消息来源揭露，中国也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发动机和巡航导弹推进系统，以及硝化纤维素用于制造炮弹的一种材料。上述官员说，我们还知道中国正在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提供侦察图像。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评论说，今天帮助乌克兰最具决定性的方法之一，就是说服中国停止帮助俄罗斯重建其军事工业基地。报道最后写道，美国最近越来越多地向北京发出警告，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一次谈话中也提到了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的问题。俄罗斯入侵以来，拜登一直以乌克兰的主要盟友自居，但他的政策在国会遭到了共和党的反对。几个月来，美国右翼一直在阻扰就向基辅提供军事支持的额外资金进行投票。论坛报的相关报道也表示，美国对中国援助俄罗斯的指责越来越清晰。美国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进一步获取领土，美国将追究中国的责任。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还是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燕太纵览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三在白宫举行峰会后，宣布美日战略合作进入新时代。拜登在白宫玫瑰园与岸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日同盟是全世界的灯塔，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能够共同做的事情是无限的。美日领导人在会上概括性地达成了约70项合作协议，其中许多旨在应对更加武断的中国。东道主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岸田说，
It's an honor to stand here today with the Prime Minister.Of Japan, President Kishida, Prime Minister Kishida.
今天我很荣幸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站在这里。我就任总统时曾说过，美国将重建我们民主联盟的力量，我们将再次与我们的盟友肩并肩，因为我们的联盟关系是美国最大的资产，与日本的关系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投资于我们的联盟和提升我们的集体雄心过程中，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过去三年里，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已转变为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岸田首相的勇敢领导力。我是真诚地这么说，我们两国正共同采取重大步骤，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我们正在使指挥与控制结构现代化，我们正提高我们部队的互操作性和规划性，以便他们能够以无缝与有效的方式协同工作。这是我们的同盟自建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升级。拜登指出，我还高兴地宣布，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将首次建立一个空中导弹和防御架构网络系统。我们还期待着与日本和英国举行三边军事演习。我们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正探索日本如何加入。 我们在第二支柱领域的工作。该支柱的重点是先进能力，包括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总而言之，这代表着我们在一系列能力方面的军事合作的新基准。拜登补充说，而在经济方面，美日关系从未如此紧密。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再说一遍，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而我们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外国投资者。近100万美国人在美国的日本公司中工作。仅举一例，几个月前，丰田公司宣布投资80亿美元在北卡州建造一座大型电池生产厂，该厂将雇佣数千人。岸田首相明天将前往北卡州视察该项目。拜登谈到，我们还确认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科学与教育联系，这些联系一直延伸到月球。两名日本宇航员将参加未来的美国任务，其中一名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登上月球的非美国人。这些联系还深入到高中和大学，在那里开展以我亲爱的朋友、美国前日裔商务部长丰田命名的丰田大使计划。我们将投资于新的学生交流，帮助培养下一代日美两国的领导人。我们还探讨了中东的事态发展，包括对停火和人质协议的共同支持，以及应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紧迫努力。拜登说，我们还想谈谈伊朗威胁对以色列发动的重大攻击。正如我对内塔尼亚胡总理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是如钢铁般的，我们将抵御来自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这些威胁。让我再说一遍，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坚定不移，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最后，我要赞扬首相本人，岸田首相是一位政治家。事实上，当普京野蛮入侵乌克兰时，您谴责了普京，您承诺提供超过120亿美元的援助，在联合国安理会优先考虑核不扩散问题，在我们捍卫航行自由，包括在南中国海和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时，日本与美国坚定地站在一起，迈出勇敢的一步，修补与韩国的关系，使我们能够肩并肩地一起站立。拜登说，明天我们双方将与另一位好朋友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参加三边峰会，这是此类峰会中的头一次。通过这一切，我们对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保卫日本的承诺，包括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首相先生，通过我们的伙伴关系，我们加强了这一同盟，我们扩大了合作，我们提高了共同的雄心。现在，美日同盟是全世界的灯塔，我们的国家与人民能够共同做的事情是无限的。因此，感谢您的合作、领导力和友谊。
Thank you for your partnership, your leadership, and your friendship.
岸田文雄在随后的发言中谈到，
バイデン大統領と私はこれまで幾度となく会談をし。
拜登总统和我进行了无数次会晤和交流，确认了我们的共同理念，即我们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日美伙伴关系无比重要，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为了让日本、美国、印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享有持久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我们必须坚决捍卫并进一步巩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岸田说，今天我再次告诉拜登总统，现在是展示日本和美国作为全球伙伴所能提供的真正价值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共同履行我们的责任，创造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世界。日本将始终与美国站在一起。我解释说，根据我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日本决心通过定位反击能力、增加国防预算和其他举措来加强我们的防卫力。拜登总统向我保证，他将大力支持这些努力。在此背景下，我们再次确认了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和反应能力的紧迫性，并同意加强我们的安全与防务合作，以提高美国部队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的互操作性，包括改进我们各自的指挥与控制框架。岸田说，我们将在计划下一次的日美防长外长2+2会谈时探讨具体细节。我和拜登总统接着探讨了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具体挑战。首先，我们确认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企图，无论在哪里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我们将继续通过与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坚决反对此类行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同意两国将继续通过密切协调来应对有关中国的挑战。同时，我们确认了继续与中国对话并与中方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性。 我们还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确认了我们鼓励和平解决海峡两岸问题的立场。韩天说，我们还探讨了朝鲜局势，包括核与导弹开发问题。我们欢迎在去年八月日美韩峰会成果的基础上，在许多合作领域取得进展，并一致同意在当前局势下，我们面临严重关切的情况下，更加紧密地开展三边协调合作。拜登总统再次表明了他对立即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大力支持。我们重申了在法治基础上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并同意通过各种机会保持密切合作，包括计划于明天举行的日美非峰会。岸田说，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基于以下几点认识到，今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日的东亚，我把这个问题当作日本自己的问题，表示决心继续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并大力支持乌克兰。我们同意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保持密切伙伴关系。关于中东局势，我对拜登总统为释放人质、改善人道主义局势和平息局势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然后，我解释了日方如何继续开展外交努力，以改善人道主义局势和实现可持续停火，并同意继续密切合作，以改善当地局势，实现两国解决方案和该地区的稳定。岸田表示，关于经济，我们首先一致认为，想要日美两国共同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双向投资非常重要。我解释了日本企业如何通过投资与创造就业机会，为美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拜登总统对此表示赞同。为了保持与加强先进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妥善应对经济胁迫、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产能过剩等问题，克服供应链的脆弱性，引领可持续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我们确认日美两国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岸田说，此外，我们一致同意推进在去碳化、人工智能和初创企业等领域合作，在太空领域也取得重大成果。20世纪60年代前半叶，我在美国的时候，正是美国太空发展的黎明期。我是美国所有为太空领域的巨大挑战而兴奋不已的人之一。这次签署了执行安排，并确认由日本提供月球车和分配给日本两名宇航员到月球表面旅行的机会。根据阿尔米斯计划，我欢迎日本宇航员作为第一位非美国宇航员登月。岸田说，我们还探讨了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努力，我们肯定了核裁军的现实和实际努力，包括去年发表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广岛愿景。我欢迎美国参加由我倡议发起的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最后，为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日美关系的基石，我们确认将进一步促进人文交流。作为我们今天会议的成果，我们将发表题为面向未来的全球伙伴的联合声明，这表明了日本和美国维护与加强基于法治的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的决心。法治是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基础，并阐明了指导原则。通过我们的伙伴关系，我们将捍卫日美、印太乃至世界的未来，并使这一未来更加繁荣昌盛。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当被记者问及在此次峰会上你们确认强烈反对中方单方面试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并就加强应对能力达成了一致，在当前形势下，日本和美国是否应加强防卫力，中国可能会更加专注于军事扩张并加强其胁迫行为，这是不是升级的风险，为了避免分裂，日本和美国应如何应对？对此，岸田率先回答说，在这次峰会上，我们确认，美国和日本将坚决捍卫和支持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日本和美国作为全球伙伴将为此共同努力。关于涉及中国的挑战，包括你提出的反对单方面试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立场，我们一致认为，作为全球伙伴，日本和美国将密切合作。此外，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将继续与中方对话，我们将与中国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我和拜登总统也确认了这种对话的重要性。基于我们与盟友美国之间的牢固信任，我们将继续呼吁中方履行其作为大国的责任。岸田补充说， 我一贯支持的日本政策是全面推进与中国的相互战略关系，通过双方努力建立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这是我一贯坚持的立场。我们将继续在各个层面寻求与中方的密切沟通。拜登随后说道，首先我们不断改善彼此的沟通渠道，这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我最近与习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们已经同意，第一，无论何时我们要探讨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亲自与对方接触，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因此我们在差不多两周前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减少误判和误解的最好办法是什么。第二，我们与日本的同盟关系纯属防御性质，这是一个防御性联盟，我们今天探讨的事情改善了美日合作，纯粹是为了防御和准备，它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该地区的威胁，它与冲突无关，因此这是为了恢复该地区的稳定，我认为我们有机会做到这一点。此外，美日领导人在周三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在这个美日合作的新时代，我们认识到全球事件影响着印度太平洋的安全与稳定，我们共同区域的事态发展在全世界产生了反响，因此我们正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共同努力，以建立一种全球伙伴关系，使之适合于应对当今和未来复杂相互关联的挑战，从而造福于我们两国与全世界。随着我们的同盟合作达到新的高度，我们正在扩大我们的参与，以反映美日伙伴关系的全球性质。声明表示，美日合作的核心是共同承诺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和多边机构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确保建设一个自由、开放、互联互通、有韧性和安全的世界。这些共同努力基于我们对国际法的共同基本尊重，包括保护和促进人权与尊严，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禁止以武力获取领土。作为合作伙伴，我们的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使许多国家得以发展与繁荣，并确保我们的同盟有能力应对21世纪的挑战。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R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奥运特别专题。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奥运史话，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2016年奥运会主办权宣布之际，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上，人们欢呼雀跃，庆祝奥运会历史上首次来到了南美洲。本次奥运史话素材来自本台巴西葡语编辑部记者玛利亚·保拉·卡瓦略。里约热内卢州检察官莱昂纳多·埃斯平多拉曾经表示说，奥运会就像一场军事行动。2016年，他担任奥运组委会当中的国家代表。奥组委当中包含了三个层级的政府，即市政府、里约热内卢州政府和国家联邦政府。因此，在同一个城市同时举办50多场比赛，同时为所有运动员以及所有与奥运会相关的人员提供住宿、运输和饮食，是一项复杂且前所未有的操作。这是非常紧张的16天。面对美国的芝加哥、西班牙的马德里、日本的东京等重量级参选城市，里约热内卢凭借无与伦比的结构性能力和财力，将一切赌注压在奥运会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上，以求国际奥委会的青睐。埃斯平多拉对此表示说，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毫无疑问，里约的资源较少，建筑较少，但对于里约来说，奥运会将是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奥运可以为这座城市服务，这就是我们当时申请奥运会的时候摆出的最有力的论据。 当里约热内卢准备迎接来自各大洲的运动员的时候，巴西则陷入了政治动荡。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和针对总统迪尔马罗塞夫的弹劾程序，让整个国家陷入了危机。同时，里约州也遭遇金融危机，而州长路易斯·费尔南多·佩佐因治疗癌症而隐身。让事态更加糟糕的是，寨卡病毒席卷全国，引发了恐慌。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罗纳尔多·赫拉尔表示，当巴西被选定主办奥运会时，我们正处于一个良好的政治阶段，但在迎接奥运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混乱和动荡的时期。当时的巴西出现了奥运会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情况，即国家出现了两位元首，分别是时任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和弹劾程序结束前被废权的总统迪尔马·罗塞夫。里约热内卢州检察官莱昂纳多·埃斯平多拉表示，当然这对于奥运组织者、所有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非常令人担忧。2016年里约奥运会公关总监马里奥·安德拉达表示，迪尔马·罗塞夫解职之后的政府过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新政府得到了顺利过渡。对于奥运会和组委会来说，复杂的是财务问题，公共资金转移速度放缓了，所以残奥会承受了很大压力，因为预算被拒绝，但政府立即动用公共银行的资金做出了反应，这使得我们能够组织一届很棒的残奥会。就这样，在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财务是一个巨大挑战。里约的奥运预算估计为400亿雷亚尔。安德拉达表示，承诺的钱都给到位了吗？没有。时间很仓促，而且最终奥运会产生了债务，其中一些债务至今仍在纠扯不清。如果说国家层面的情况很复杂的话，里约州也面临着严重的内部问题。里约热内卢州检察官莱昂纳多·埃斯平多拉表示，里约热内卢当时正在经历一场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警察和消防员威胁要罢工，危及奥运会安全，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健康危机也加剧了困难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通过文字传播的寨卡病毒可能会导致人们的神经系统出现并发症，特别威胁到新生儿。情况如此紧迫，以至于152名科学专家向世卫组织发出公开信，呼吁推迟奥运。法国体育历史学家迪埃里泰雷表示，这届奥运会是在经济危机和现实政治不稳的背景下举行的，而现在又必须面临另外一场危机，即健康危机，寨卡热流行，这影响了150万人，全球媒体纷纷报道，让观众甚至运动员感到不安。数十名运动员放弃前往里约热内卢参赛，因为担心被传染或者传染给他们的妻子和伴侣。众所周知，寨卡热对女性极其有害，尤其是在她们怀孕的时候。法国体育历史学家迪埃里泰雷认为，种种危机导致本届奥运会的创新被忽略了，这令人遗憾。在里约，由难民运动员组成的奥运会代表队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出现，这是由苏丹人、埃塞俄比亚人、叙利亚人和刚果人组成的队伍，展示出奥林匹克权威的确将极为特殊的政治和人道情况纳入了考量。里约人对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热情基于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安全和城市规划、休闲和体育公共空间等重大工程的承诺。然而七年过去了，一些奥运会的遗产项目仍然没有实现。当然，未来竞技场在该市最弱势的西区延展出了四所学校，而水上综合设施主要变成了足球俱乐部。奥运会期间，里约州副部长何塞·坎迪多·穆里西表示，铁路、公共汽车和地面地铁网络、道路、机场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认为我们本可以更好地利用体育遗产，我们在操作某些设备时仍然遇到了困难，领导层原本可以更多地反思这一遗产并继续共同努力，这是一项长期承诺，交付的设备必须得到最佳利用，并成为整个社会的持久性资产。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主要遗产清单上，新地铁线路和港口区的重新城市化以及其他改善措施均在列，他们是这座城市重大复兴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推迟了数十年了。 里约州奥委会代表莱昂纳多·埃斯平多拉表示，就一站而言，我们实施了当时拉丁美洲最大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地铁四号线。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奥运，这条连接里约热内卢南区和西区的线路就不会问世。它全长16公里，是里约运营过的最大地铁线路。它运送巴拉达蒂茹卡和罗西尼亚贫民窟的居民，这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然而，该项目中规划的其他车站从未面世。奥林匹克大道的建设是港口区和城市中心的连接空间，为这一此前一直在退化的地区带来了新的活力。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这里是球迷和游客聚集地，这个以前废弃的空间现在是旅游路线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人们休闲的地方。奥运会结束七年之后，巴西人尚没有完全算清账目，在城市交通工程和体育场建设上估计已经花费了约400亿雷亚尔。奥林匹克项目的工作甚至选择里约热内卢作为主办城市的决定，也存在着超额收费或者行贿的嫌疑。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城市和区域研究与规划研究所教授奥兰多·桑托斯表示，举办奥运会可以促进城市发展，但像这样大胆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需要监督。他认为，腐败通过特殊事件是特殊法律合法化的结果，雇佣分包商和众多程序助长了腐败行为，这对于巴西的公共管理不利。里约奥运会通讯总监马里奥·德安德拉达则认为，从负责举办奥运会、监督设施建设和组织奥运会的奥组委的角度来看，事实充分证明没有腐败，数据、采购信息、支出等已经核实，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他也指出，巴西正在进行司法调查，弄清楚里约奥运会获得奥运主办权是否有花钱买支持的问题。这是里约奥运会唯一和腐败和不道德相关的怀疑，也是唯一的调查。里约奥运会上，顶级运动员让人们看到了体育最好的一面，即卓越、同理心、团结和快乐。以奥林匹克圣火为代表的价值观，像闪电尤塞恩·博尔特一样，点燃了公众的心。这位三冠王创造了体育历史。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美国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在里约，他六次登上领奖台，职业生涯总共获得了28枚奥运奖牌，其中包括23枚金牌。里约热内卢州检察官莱昂纳多·埃斯平多拉表示，奥运会触及民众，庆祝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这是里约热内卢受益的无形遗产。奥运会圣火象征着我们必须保持的奥林匹克精神。当然，奥运会背后有很大的商业运作，但这种感觉，这种纯粹是不能失去的。2016年里约奥运会公关总监表示，这可能是里约热内卢历史上最美好的30天，来到这里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里约奥运会无可挑剔，运动员得到了很好的待遇，比赛按时开始，结果也是好的。尽管存在种种问题，我们还是展示了巴西的能力和魅力。以上是本期的奥运史话，我们一起来关注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尽管危机重重，奥运梦想依然成功。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来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巴黎使命第九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Bundesliga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赢了7000分，失去了一个同盟。
两方，两方。
有人想阻止您进行调查。
不必龙眼。
您得到了一个吸气光盘。吸气光盘里有什么内容呢？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Mesdames et messieurs, suite à un incident technique, le trafic est interrompu.
Maman, qu'est-ce qui se passe?
Ne restez pas là, circulez s'il vous plaît.
Eva, 救书商死了，黑帽也溜了，别管那个老书商了，现在从地铁站出来。
出来出来，这儿这么多人，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出去。
Il est là. Trop tard, il est mort. Allez-y. Oh, mais bonjour,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ici?
Bonjour.
On s'est vu à la gare de l'Est, l'explosion. Comment ça va?
Ça va, bien.
Bien?
Merci. Et vous?
Oh, très bien. Enfin, lui, le pauvre, il va mal. Bon, et ils sont prêts. On y va.
Bon, donne ça. Ne partez pas. Restez.
Il est mort, mademoiselle. Allez, au revoir. Ou à bientôt. Pardon, pardon.
Comment
ça va? La gare, 火车站, 和爆炸。
当然是他, 那个消防救护员。
这是我们第二次看到他, 而且每次都有一个死人。
对, 一个死人, 和一条线索。
不管这些, 我们继续调查。 我在一个商业中心找到一个网吧, 地址是 72 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72号, 到那儿去看看, CD 光盘里有什么内容。
好。
Ciao, à demain, bonne journée. Alors, à jeudi?
Désolé, je ne peux pas.
Bonjour, je voudrais un ordinateur pour 30 minutes. Et un café, s'il vous plaît. 12,80€, s'il vous plaît. Prenez le 7.
Bonjour.
Bonjour, madame.
C'est pour... pour... Je voudrais... Yi tai ti soin... Un ordinateur, s'il vous plaît.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nous avons des ordinateurs. Pour combien de temps?
Partons.
Pour 15 minutes, 30 minutes ou 60 minutes?
15 minutes.
Ça vous fait 5€, s'il vous plaît.
Voilà.
Allez-y, le numéro 8 est libre.
Merci. 1, 2, 3, 4, 5, 6, 7, 8. 好. 是那个救书商.
Si vous écoutez ce message, c'est que je suis mort. N'oubliez pas,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Bonne chance.
救书商知道他的处境很危险. Eva, 再放一遍结尾听听.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Allée A, rangée 2. 你要回到火车站去?
不不不, 这太简单了。 retrouver是什么意思?
好好, retrouver, 转向, 遇见, 找到, 复原, 认出?
好的好的, 可能要找到阿航, 第二排。
他还说什么?
Et suivez les mots, bonne chance.
跟着上面的字行动, 祝你们好运, 我们在原地打转。
可能是, 可能不是, 叫埃德蒙, 来问问他。
祝贺您得500分。 第9场游戏结束。 您得了7500分。 消防救护员重新出现。
Mais bonjour, comment ça va? Bien, à bientôt.
您找到一个新线索。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但是这可带您到何处?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您想玩吗? 您想玩吗? 您想玩吗?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新一轮袭击, 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伊朗在海湾扣押了一艘与以色列有联系的集装箱船, 伊拉克总理飞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多国相继采取措施因应伊朗报复性打击以色列的风险, 德国总理舒尔茨今天开始访华, 被指既要降低风险又要不冒犯北京, 共同社透露, 德国护卫舰8月停靠东京港与日本合作抗中,
金正恩在平壤与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会面，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美日菲三方协议将改变南海局势。马克思询问杜特尔特与中国的秘密协议妥协了什么。封口费案下周纽约开庭，特朗普宣称作证并说实话。澳洲悉尼商业中心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至少六人死亡。巴基斯坦比路支省袭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4月13日对亚洲的第二次播音中文节目到此结束。接下来本次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哈燕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再会。